常常感到羞耻，总担心自己是不是有各种不体面的小北。
大家好，我是虽然还会感到羞耻，但是已经克服很多的柯子。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
哎，
就是黑猫侦探社。你怎么自己A了呀？哎呀，我还没说完，
没忍住，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黑猫侦探社人间布洛芬的主播，以及我在地球真好玩节目里面的老搭档老刀蛋咪仔。
欢迎观众朋友们，日坛的听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你知道我多久没来上日坛了吗？哎呀啊，盼星星盼月亮啊，我终于再次在日坛公园这个节目出现了。然后我是第一次在叫什么来着，咱们这里维他命，我第一次在维他命出现，
我才发现我没有讲我们的节目名字。
就是啊，还有嘉宾 Q， 你说说咋回事啊。
那我得重新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吗？
不用不用，哎，有小北跟柯子出场，谁不知道这是维他命？是不是你们这个标志性声音一出现，
好吧，
对吧？然后还有我这种就是图谋不轨想也来搞点事情的人一出现。啊，很开心啊，很开心今天过来跟他们俩一块录节目。
嗯，也很欢迎咪仔来维他命。不过今天还是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吧。咪仔可能有所不知道，维他命我们一直都是一个月更栏目哈。
嗯，
然后我们上周刚刚更新了一期节目，转头现在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曝光频率还是连更两期，其实不太符合我们的常规节奏。
嗯，
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是一期国际劳动妇女节特别加更，因为我们维他命一直以来都是女生在一起以对话聊天的方式和大家相聚的。我也经常看到评论区有听众给我们留言说，每个月都很期待我们节目来补充这个精神维他命，所以也很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厚爱。
嗯，
其实在这样一个庆祝女性成就的节日前后，我们先后推出了两期节目，也是我们自在发生的一个特别设计。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本期节目的赞助商。
嗯，
这期节目呢是拥有200多年历史的知名咽喉护理品牌龙角散和小宇宙联合推出的这次我想大声说 yes 播客企划系列节目之一。
对，龙角散呢是我们自己一直有在使用的护嗓品牌，这次我们很开心收到龙角散和小宇宙的邀请，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共同为女性每个自在发声的时刻而庆祝。
哎，作为这个拥有200年历史的咽喉护理品牌啊，龙角散以守护大众自在发声为价值观。龙角散呢尊重每一位女性的自主发声权，主张女性不被定义，发出自己的声音。非常感谢龙角散赞助本期维他命。
对，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就想和大家聊聊羞耻这件事情。首先我觉得我们得定义一下羞耻，是不是？
嗯，来嘛，定义嘛，肯定大家定义每个人都不一样。
来来来，我们来羞耻 play 一下。
我就知道他要来这个。
什么接下来就不能播了。别这样。
就不能播了。那个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啊，因为我觉得我是蛮个人的，有一些羞耻症。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被叫大名羞耻。就是一直以小北这个艺名在江湖上闯荡，但是只要有人叫我的大名，我就会感觉到要羞耻到大叫，或者是想找个洞钻下去。
你是羞耻是吗？我是害怕。我老觉得我妈要找我。
我不是害怕，我就是羞耻。但是我有这个羞耻症是有一个故事的。就是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数学特别差。就是差到
柯子你笑啥？
文科生然后数学特别差，然后每次上课的时候因为我听不懂，所以我就一直在座位上跟旁边的同桌就是说话然后聊天这样子，所以老师就非常的不喜欢我。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有一个毛病，就是很喜欢出一道题在黑板上，然后叫下面的人上去做。
嗯，
对，就当着大家面，然后你要在黑板上演算这个题是怎么演算的，
死亡点名嘛，就是。
对，但是我就觉得我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就明知道我不会，然后也知道我在开小差说话，然后还要叫我上去。于是我就经常被老师叫上去。
你觉得你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吗？
我是老师，我也叫你，你多讨厌，不好好学习你。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就在羞辱我啊，他就是在羞辱我呀，就是他就明知道这个人做不出来。然后呢他把我叫到黑板上，我现在还是有这个画面，就是黑板上大大的这道题我也看不懂，我只会在黑板上写一个解，
解
然后 我就在上面假装思考，然后大概思考个十分钟吧，所有的就是教室鸦雀无声，就看着我在上面假装思考，嗯，但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只写了个解，然后最后老师在众人的沉默中把我叫回到座位上面。所以从那以后，只要就是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就会回想起那个在黑板上，嗯，做不出题然后被众人瞩目的我。所以从那以后
PTSD 了嘛。
对，我就很讨厌别人叫我大名，因为我就觉得说天哪，嗯，又要羞辱我了，是不是？对，
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嗯，是是是，那这个经历确实感觉不太好。 嗯， 嗯，
但是因为我脸皮比较厚，所以我就觉得反正你也知道我做不出，你让我上去我就上去呗，就是我也没有觉得很可怕。
哎，说实话，一堂课45分钟，那个老师让你在那站10分钟，我现在严重怀疑那个老师他自己想摸鱼，你知道吗？不想上课。
哎呀，我就觉得现在老师应该不会这样了吧？就如果同学，比如说学生真的在上课开小差，就是你点名他就好了，嗯，就不要让他上去出丑。嗯，我真觉得这样不合适。
好吧，
那你们呢？你们有什么非常个人的羞耻呢？
我这样啊，就是首先我接到这个题的时候，柯子跟小北说，蜜仔你有什么好羞耻的吗？哎，我想半天你知道吗？因为首先我这个人真的不是特别容易羞耻的人，然后我憋了半天，我想说这除了当街窜稀还有什么值得好羞耻，就我想不出来，因为我真的不是很要脸的一个人。后来哎，就这样，就是姐妹们聊聊聊，那天晚上就打电话跟我聊了一个小时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也是会有羞耻的地方。比如说我有一个很怪的点，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如果我身边有人，朋友也好家人也好，我不敢哭，我哭我就会觉得很羞耻，我觉得表露自己脆弱的情绪对我来说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对，
哦，那我稍微也有一点儿，
哦，嗯，是吗？
对，能忍就忍，
太好了，
但是经常忍不住了。
对，然后你就那边擦脸，然后你还想说他没有看到我吧，我其实就是眼睛就有点疼，然后就要抹一下，嗯，其实嗯，就觉得羞耻。
嗯，
但我好像没有，哎，我在看电影的时候都是大哭特哭，哎，就是哭到就是，对啊，就如果真的是有电影我就会大哭特哭，而且我会哭到那种就是拿那个餐巾纸擤鼻涕会很大声的那种。
哎，你会抽泣吗？你会这样吗？
对，抽泣，会抽泣，完全不顾身边人的死活，我觉得。
哎，你回国咱俩去看场电影吧。
可以可以可以，
这约的这什么局啊，
你们带上我，我想围观一下。
哦，我真的不太行了，就哭这件事情，特别是在我爸妈面前，我是打死哭不出来的，不行，就是自己破不了这个防的。
哦，你能强行忍住？
对，你是要强行忍住，还是说你就哭不出？
强行忍，然后就是在脑海中想那种非常欢乐的事情，但是，哦，跟那个电影悲惨的画面一比，更想哭，就想说好心酸啊。
对，更心酸了。
是不是很奇怪我这个点？
对，嗯，因为我也相反，我在我爸妹面前，我妈随便说一句我就哭了，然后别人同样一句话我就哭不出来。
哦，真的吗？那可能我日常就是那种战士的一种形象出现，所以哭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敢想象的。
你是偶像包袱啊。嗯，
战士包袱吧。
战士，女战士包袱。
对。嗯，哎，那天我们在群里，然后我最近刚认识小北啊，就是虽然久闻大名，刚认识小北，然后小北的微信头像呢是他自己的照片，嗯，我就说，我说这个女孩是谁，他说是我自己，然后我说我小北长得好好看啊，然后小北立刻就羞耻了起来。朋友们，就是他好像被人夸他也会羞耻耶。
我现在又开始羞耻。
真的吗？
脸红了。
现场表演吧。哎，他现在开始捂嘴。哎，真的脸红了。哦，你为什么会被人夸会羞耻呢？
我不知道，哎，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就是随便别人夸你任何一个，哦，我都开始结巴了。
你是不是现在很热想出汗？
就是别人只要夸我，我都会觉得无地自容。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你老师羞辱你，你也无地自容。有人夸你，你也无地自容。
没有，老师羞辱我，我就是感觉到有点害怕，就觉得说为什么大家都要看着我这样子。但是我没有那种就是害羞，不是害羞的感觉，是我感觉到有一点难受。嗯，但是别人夸我，我觉得我是害羞，应该是这种害羞的羞耻感。嗯，对，就不知道该怎么接。哦，怎么接比较得体。哎，蜜仔要是夸你，你会怎么说啊？就哇，蜜仔你好美好棒，
这是我应得的。
蜜仔的表情。
我就说不出口，我要学习一下咪仔，下次人家夸我就说我知道，
就配得感一定要非常高。
配得感，
对。
你们刚讲的这些呢，我好像基本没有。就你说看电影那个稍微有一点，就我不会轻易的哭，有点感动了我会忍一下，忍不住就算了。你们说到羞耻的时候，我想起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具体的事儿，就是我有一次走在街上，我那天穿了个裙子，我很少穿裙子，所以不太有这个经验，就是穿裙子背双肩包的话，如果你一直走路，那个包有可能把裙子蹭上去。
对，遇到过吧？我时不时要扯它一下的。
对对，尤其是很轻很软的那种。那天我穿的就是类似于雪纺啊、纱呀那种，因为我不怎么穿裙子，我完全没有意识到应该注意这个事儿。等我意识到的时候
呢，
内裤已经在外面了，我真的很崩溃。
真的？
那你没感觉到后面凉凉的吗？就是不太对劲。
可能真的就是凉凉的，然后我才意识到。但是我当时真的就这件事应该羞耻。说到羞耻的时候，我会突然想起他，因为我觉得这是我遇到过最羞的一件事儿，
就不好意思嘛，突然一下。
对，但是我不管是当时还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其实我都没有那种情感上的羞耻，就我觉得挺平淡的，甚至有点好笑。我想了一下，可能是我大脑在保护我吧。就当时的第一反应是，
可能
第一反应是我的包有没有把屁股遮住，因为包比较靠下嘛，如果包能大部分遮住的话，其实也还好，因为它只翘起来一点啦，并没有那么光。那么光我不是傻了吗？
哎，你知道女生穿裙子有时候就是真的只有女生才懂这一趴，你知道吗？比如你上个厕所，然后你那个内裤这样拉上来，然后裙子就这样被压在了里面，
对，卡在里面，
你就翘着个三角裤你就出门了。然后就有时候我有过一次朋友们，然后就是有一个好姐妹，她在我走出厕所的那一刻她提醒了我一下，我真的非常感谢她。要不然我真的就是穿着内裤出门，然后那天的那个内裤还不是很好看、
哎、对，我
关注的点好奇怪、
我第二反应就是在想我今天这条内裤怎么样，有没有把我那种特别旧的穿出来。已经丢人了，就不能丢人乘以二。
算了，我就不描述那种，哎，对对对，这趴过。
这真的是，我也觉得大脑真的很神奇，如此丢人的事儿，我竟然觉得还过得去，可能它太丢人，超过一个阈值了。我大脑会把它处理成一个从客观角度去看它，这样以免我羞愤而死。
挺好的，这样子人才能活得下去，朋友。哎
这种出丑的，我突然想起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出丑，但是出丑这种情况，我一般都不会觉得羞耻。就是有一次，我跟我的室友，大学的时候我们去那个帮他追一个男生，真的是追，不是追求，是追，就是
他偷你东西了。
不是，是那个我的室友喜欢就是隔壁系的一个帅哥，然后他每天就要蹲在人家下课的那个教室，然后要跟他就是看他去食堂，然后我要骑车带着他跟在那个男生后面，然后一起去食堂吃饭的。对，然后结果你知道，因为我在厦门读书，然后厦门有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穿拖鞋，穿夹脚拖，所以我在那边也学会了穿夹脚拖。但我室友不会骑车，所以每次要追那个男生的时候，他都坐在我的车后座，然后他就一直在后面说你快点你快点，然后我就骑一骑，突然
那男生走这么快，
就是他也骑自行车，所以我要骑自行车追在他后面。现在听起来好像个变态，然后
我就没说，我早想说了。
然后最出丑的是，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车轮就是那个踏板突然坏了，然后我的拖鞋就从我的车飞出去，然后飞到了那个帅哥的车前面。而且然后因为我的那个拖鞋飞出去了，所以我的踏板也坏了，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踏住，我就和我的那个大学同学一起在这个男生面前啪叽就是摔在地上，然后一只拖鞋飞出去。对，然后我当场就在地上笑到趴不起来，就是那种在地上哈哈哈就狂笑，然后我同学一直说哇好丢脸你快点起来，我说你等一下我先笑一会儿，你去帮我把拖鞋捡回来。而且那个时候又是一个就是下课去食堂的时间，就所有人都看着我摔在
人多
摔在那个大帅哥面前，然后拖鞋飞到他面前。但我当时没有羞耻，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好笑啊。
那你室友后来有追到这个男生吗？
好像没有。
没有吗？
哎呀，你好委婉，那就是没有。
跟这跤摔的有没有关系啊？
可能因为我吧，可能因为觉得我太变态了。
我有个非常类似的故事，我简短的说一下，就是有一个我贼喜欢，初二的时候贼喜欢的一个男生，然后我好像有一天就是想迎着他上去跟他说话，在离他大概五米的时候，我啪叽一下摔了个狗吃屎，朋友们，在他面前给他光磕了个大头。我忘了，我之后的事情我忘了，我的大脑开启了他的保护机制。
你有爬起来吗？还是就是在原地，就是干脆瘫在地上大笑？
怎么着，原地出殡啊？就死那儿是吧？人不活了。
哎呦，
那你后来有追到这个男生吗？
没有，大家悲惨的结局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呀，就是偶像剧都骗人的，偶像剧都说女生会出个大丑，
就是，
然后男生就说，哇哦，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没有，
女人。
不会。
嗯，但这种属于倒霉啦，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些什么裙子卷起来呀，摔大跤呀，也不是故意的，我们就原谅自己，大脑保护的机制是对的，
失忆。
嗯，但今天我们主要想聊的不是这种啊，我们主要想聊一些呢，就是和不体面有关的羞耻。
哦，
什么叫不体面？大概啊，我觉得会有两种解读吧，一种就是不文明没素质，这个我们不谈，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不聊这个，我们倡导文明社会啊。我们更想聊的是另外一种对于不体面的一种担心吧。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就往下聊。
哎，今天这个节目我们三个人其实或多或少还是能感觉到一些羞耻的吧。
是。
所以我们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怎么样去摆脱比如说外界的一些评价，以及我们自己怎么去直面生活中这种不体面的时刻，然后最终能够跟自己和解的一些故事。
嗯
嗯，对，所以本期节目非常的劲爆，每个人都会分享一些自己不体面的羞耻故事。
啊，朋友们，说到这个我真的就不困了，你知道吗？感谢龙角散啊，能让我听到小北和柯子不为人知的密室和八卦，好不好？来，姐妹们，把我那个下午茶给我端上来。
你先来一个龙角散，开开嗓。
啊，好，来来来，这就吃。
对，我先说一个，就是当时是在很多年前，因为之前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就最近离职了嘛，然后处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状态。其实说好听点是自由，说难听点就是无业游民，就是失业，哎，你知道吗？对，但是其实在很多年前，我有一段时间也是没有去工作，但那个时候大概是在，应该至少有个15年前。这样很暴露我的年纪，但是大概在10到15年前吧。
来，我们现在开始算一算啊，小北，他要不说我们还不想算呢。
嗯，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刚辞了前面一份工作，当时是觉得比较辛苦，想稍微休息一下，所以那一年我也没有去很努力的去找工作。然后那个时候去出去跟见一些朋友或者认识一些新的人的时候，大家最主要都会问说啊，你在哪里工作啊？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时候你很难跟别人描述你没工作这件事情。嗯，因为其他人都在努力工作，而且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在大学毕业没多久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不流行躺平嘛，大家都流行说每个人都得找一份工作，然后谁没工作谁就是最无能的一个表现。所以那时候我现在回想一下，就是我还记得一个场合是在一个新的朋友局里面，大家每个人都说一下自己是哪个行业的，做什么。
嗯，天哪。
对，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了一句说，哦，我现在在休息。我觉得我已经说的非常的委婉了，嗯，对，我说我现在在休息。然后当时呢，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跟我一起去的那个有一个朋友，然后他有跟我说，他说，哎，那你为什么现在在休息呢？我说因为就是我前一份工作比较累，所以我想稍微停一停。然后他说，那你打算停多久呢？我说其实我自己也不太确定。然后他说，哦，他说是这样的，你再过几年呢，就是年轻人毕业就出来了。然后他说了一个很扎心的观点，他说到时候年轻人又比你便宜又比你好用，而你这几年什么都没有做。
这个朋友你给我拉黑他啊，就是烦人，这种话听着真的
好震惊啊。
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当时，现在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他当时说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然后我突然间感觉到，就是诶，好像有点道理哦，就是按这个年纪按这个阅历的话，我应该在职场上去更努力一些，然后去做更多的所谓的职业发展。但我当时觉得说，哎呀，我怎么每天就像个无业游民一样闲晃啊，嗯？所以这个是我当时就是印象很深刻的一句话。我当时觉得我有点后悔，那个时候我的确觉得没办法跟别人说我是没有工作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最近呢，我又开始就是没有工作了嘛，就辞职了。但是 但我现在就特别骄傲，我说我在躺平啊，我不用努力了，我现在就打算躺平了，我就是没有工作，
很好啊。
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变成了一件体面的事儿了吗？
他跟自己和解。
对，因为以前我觉得的确不挺，我现在就非常会大声说，我现在就是没有工作啊。然后他们问我说，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我说没打算，我说走一步看一步啊。
哎，
对，然后他们又会问我说，那你怎么挣钱呢？我说会有办法的，饿不死。
对，
就是
你说管好你自己吧，就关你屁事啊。真的问的很多哎，这种人啊、哦、好气哦。
但没有，我觉得他们是在羡慕，最后就说哇好羡慕你的状态啊。
嗯、最好是把这话给我圆回来。
羡慕。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说，其实当我们能大声说我现在的状态的时候，其实别人也能接受你的状态，但你越不自信表达的时候、嗯、别人就会越往下问、
哦、
然后越问你就越不敢回答。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有关注到我自己前后的一些变化，以及为什么我现在说出来了反而我觉得很轻松，然后大家好像也没有觉得、嗯、哦你很不体面，你怎么现在这么大年纪了还没有工作什么什么什么的之类的。我现在觉得他如果这么说，我就说那你嘞，你工作也没有赚多少啊，真是、
哎、来反击他对不对、
嗯、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我们很礼貌的对、
嗯、哎，小北说的这个故事我有特别多的共鸣，因为他如果这个故事15年前的话，我这个故事大概也就是几年前，就是疫情那三年的时候、嗯、我当时是在欧洲生活、嗯、然后我真的找不到工作、嗯、因为我是一个文字工作者，然后我不会当地的语言、
嗯、
你这咋找工作、
哦、
我就找不着、嗯、我就找不着然后呢我就是这样子的，就可能是我这一代或者是我自己的家庭啊，给我灌输一个观念，就是说你这个人你需要有一个社会上的身份、
嗯、
你需要有一个 title 对吧，
对，
你要有一个、
嗯、
要不你是一个什么经理啊总监，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人生很有规划的那个道路、
嗯、
你知道吧、
嗯、
就迎娶白富美什么的、
嗯、
CEO、
嗯、
就好像只有这一种标准就是对的，这种人生就是值得称赞的。我当时我常年来在这样子一种观念里面活着，然后当那个时候我找不着工作，然后我又回不来家乡的时候，我就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我价值怀疑、
嗯、
就我觉得我对这个社会没有贡献了、嗯、我消失了这个 title 之后，我觉得我是一个废物，就我是一个废人、
嗯、
完了我跟同学啊、嗯、或者是跟朋友他们说啊，你最近干嘛呢，然后我就会说找不到工作，就真的跟小北一模一样你知道吗，你会觉得我好羡慕你们可以每天上班打卡然后可以拿工资，然后就觉得说你到底在干嘛呀，嗯，然后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反复的告诉自己说 it's okay 你知道吗，就没有关系的，你不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坐班你照样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方式活下去，哎，朋友们、嗯、找不到工作的我最后就开始做播客了
然后就有了黑猫是吗
然后你说现在人家是说你干什么呢，我说自媒体
啊
因为你说播客有时候还得解释半天你说自媒体，完了我的那些就过年嘛，就今年过年，然后亲戚朋友就说自媒体啊，哇那你那个公众号给我发过来看一眼，我说没有就可能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不干正事儿，但是我好像已经逃脱出了那个所谓的社会身份能带给我的某种禁锢，还是说我以他来衡量我这个人有没有用，我现在不再这么想了、嗯
嗯，
真的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走出来的。
嗯，是的。那我还有一个，就除了之前就是没工作这件事情，我觉得近两年我又开始有了一些变化哈。
咋了？
就是我以前是一个不太跟别人起争执的人，因为得体的人是对吧？就跟人讲道理，然后咱们讲文明守礼貌啊，不对，讲文明守礼貌
也行，可以的，
也行。嗯，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就算受点委屈嘛，然后中国有句老话不是叫吃亏是福嘛，所以我总觉得哎呀我，对对对，我就说吃点亏也没啥。但是呢，就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情，我突然。就我发现我自己变化了，就是我经历了一次这个被污蔑偷猫的一个事件。对，这具体怎么回事呢，就是有一次晚上就是我跟我朋友回家，然后有一只猫，那猫特别可爱，就突然就出现在我们的车子正前方，就是我们赶紧踩了刹车就没有碰到它，然后这个猫就开始喵喵叫，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它脖子上是有个项圈，但项圈上什么都没有。
嗯，
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把车门打开，然后那个猫就特别亲人，一点都不像外面的那种流浪猫，它就自己跳进来，就进了车子，然后就趴在车子的前座上面，就非常的舒适。嗯，然后我就说哇，这个猫好可爱，因为就是在我家的小区门口， 我一看就知道是肯定是有人丢了或者是跑出来了，所以我跟我朋友两个人就在那个小区门口到处问说有没有人丢猫啊，就是在问一些沿街的一些店铺是不是有人猫跑出来了，因为太晚了所以根本也没有找到人，所以我们就在那个门卫室留了一个电话说如果明天有人来找猫的话可以打电话找我们这样子。然后我们那天晚上呢就把猫准备带回去，但是因为我自己家里有狗有猫，所以我很担心就是这个猫万一是被别人遗弃的或者是有一些健康问题，就是也会影响我家的猫，所以我们连夜又把它带去了医院检查，就稍微做一个健康检查没有问题我们才把它带回了家。
嗯，
好，那当然这个猫就是非常非常亲人非常可爱。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我就收到一条短信说反正这个人没有礼貌就说你是不是捡到猫，然后我们就说请问一下就是你是哪一位，然后他说啊，这个猫是我家的，让我们为了核实我说那你描述一下你们家猫比如说毛色啊、特征啊或者有没有它的照片发过来他就描述了一下，然后发现诶好像的确是他说的这样，但是因为那天我们都在上班所以我们就说是这样的，我说要不那个晚上我们等到我们下班之后再去把猫给你送过去，因为那个猫很可爱，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罐头猫条就送给他嘛，对，我们觉得本来是一件挺开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还要说清楚，我说因为你的猫昨天跑出来被我们看到，所以我们带它去医院做了身体检查，然后我那天检查我还特地留了一个心眼，我就让医院把那个身体检查的费用单留了一张照片给我，然后我就发给他，然后他说哦，他说没事的我会付的，他说你把猫送过来就好了。那我想诶、哎、这个人还是蛮就是上海话说蛮拎得清的你知道，然后中途的时候他又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他说你现在在家吗，我现在就过去取，他说你是几零几的哦，我说我们现在都没有下班啊，我说我们都在外面，我说你现在到我家，我家也没有人给你送猫啊。他说那好吧，好，结果到了晚上我们带着猫带着猫条去到那个老板，就是去到他的主人这儿的时候，那个主人突然就开始发飙说对，他说你为什么要偷我家猫啊？当时我就有点懵了，就是他说外面这么多流浪猫你不捡，你为什么抓我们家猫，然后我就一下子就惊到，我想说这个人逻辑是怎么回事，然后后来我说我们不是偷你的猫，我说是你们的猫昨天跑出来了，正好我的车子开过去碰到它了，我说我们才把它带回家，昨天我们也问了没有人丢猫，然后他就说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带它出去检查啊，花钱，然后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碰到我家猫了，如果不是碰到我们家猫你为什么要花钱，我说因为我家有猫啊，我就给他解释这个前因后果，结果他就说你就是偷我家猫啊，然后他说今天就是要我就要报警啊，我当时就是
报啊，
那就报呗。
对，然后我当时就是觉得遇到了一些无赖，你知道？我说好，我说今天如果你不报警，我立刻报警，我就马上报了警。
嗯，
他只是在打嘴炮，但我已经播了，我就已经让警察过来。我说我在哪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就过来了，
干漂亮。
对，然后那个警察就过来了，他大概把这个事情说了一下，然后警察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警察就问对方说：“你是不是不想给钱？”
对呀、
对，然后后来他就说：“哎。”他偷我猫怎么我还要给钱呢，然后凭什么把我的猫带我的猫这么健康，叭叭叭就说了一顿。然后后来那个警察就说那你不想给的话你意思意思你跟人家商量商量，就是说跟我们商量商量、说你多少给一点。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说今天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对。
我说他自己看到了账单并且他说了他会付。而且今天报了警，他说我偷猫，我今天就认这件事情，但是我今天就要他付这个钱，一毛钱都不能少。然后后来警察说啊，他自己说要给你们钱啊，然后那个警察又跑去跟那个人说啊，你自己跟人家说的你又不给他，然后就又把他说了一通。
警察好惨啊，这都啥破事儿啊，
对，警察说屁点大事。然后后来他就一边骂骂咧咧说好我给你钱，然后你把那个账号发过来我现在就转给你，然后嘴巴里还不干不净的一直在说我偷猫。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今天你说我偷猫是不是，你最好哎呀这样反正看着点吧，我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说我偷猫是吧，好，我说你小心一点，你明天把这个猫看好，如果他跑出来我还会去送他去医院检查，我还会问你要钱的。然后那个人就开始发疯你知道吗，就开始发疯。然后那个警察就说算了算了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今天把猫还给他吧。我后来的确是把猫还给他了，说实话那个猫很可爱，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主人真的是莫名其妙，而且他的老婆就一直在跟我说哎呦我们心里总归是有点不舒服的，说本来
这有啥不舒服的，
对，他就一直在我旁边碎碎念碎碎念你知道吗，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话，我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要跟我说话。然后后来那个老婆就一直碎碎念碎碎念追我追到小区的门口， 然后从那以后，其实我说实话，我是很少会报警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我跟他说，我后来跟警察说，这个钱我也不是付不起，我可以不要这个钱，因为这个猫找到主人才是我最后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今天就是不想过去，我一定要报警。我就算警察局留了这些信息也没有问题，我说我今天一定要报警，而且我今天要就是要他一毛钱都不能少我的。所以其实我自己在这件事情里面，我其实觉得如果是以前的我，我是很怕的，就赶紧把这个事情结束就算了，
嗯，
把猫给他，钱要不要也没有关系，就是这是我以前的处理方式，
就觉得这样有点不体面吧，闹成这样闹到警察面前去。
是的，而且就是邻居都在围观、
哦、对，
然后全部都在围观，就是那天大半夜的，然后我就被人说偷猫。
小北你知道吗，就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啊，你当时不是让他就把钱给你吗？我如果是我在那儿的话、嗯、我会再提出一个诉求，就是你要给我道歉。就我觉得他污蔑你是最不能忍受的点、哎、你不觉得吗？
嗯
嗯，
对。
我当时我可能会说我钱都不要了，你跟我道歉，你凭什么说我偷你家猫？我没有这么做，嗯，你错怪我了、
嗯、
那你说对不起。
我当时处在一个非常发疯的状态，就是你说我偷猫我就偷了。
你这个路子我也是没想到。
对啊，就是我可以啊，你说我偷猫没有问题，我就是处在一个发疯的状态
啊。OK，
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跟他说道理，说我没有偷怎么样。我刚开始还企图跟他说这个逻辑是什么，后来我发现就是他发疯，你比他更发疯就好了。
他不讲理。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没有办法跟他说道理，说什么道歉不道歉的，他就很凶很凶的，然后甚至就是感觉要打人了，就是那种动手了，你知道吗？
虽然这个东西不重要，但是我想问问多少钱呀、啊
嗯？我也正要问，到底多少钱呀、啊？值得两个人这样发疯？
大概也就几百块钱吧，就几百块钱。
这人也太那个了。
嗯、
对，不是很贵，就是一个检查，就是猫的基本健康检查，就是查一下什么猫瘟、细小之类，每个医院都差不多，就几百块钱这样子。
嗯，
我说我钱可以不要。
我也觉得不会太贵啊，又不是治疗，是检查。
对，不是很贵。就只是检查不是治疗，因为他家的猫没有问题，所以那个事情之后我就觉得说，你说我偷猫我就偷了，我就是那种耍狠的猫，因为你没有办法跟他讲道理，你只有比他更狠，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跟你吵架我也是在修行，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跟他们就是你只能比他更狠更凶更不择手的，但是我不会去做这事儿、嗯、但是你就要用这个语言吓他、嗯，然后就是让他
为自己
闭嘴，对对对对对，不然你跟他说道理，他就觉得你是小女孩，然后就欺负你，对，
嗯
嗯，
为你鼓掌，干得非常好，我觉得疯得非常好，
要什么道歉？不要道歉，真的是，就是要发疯，真是。
哦、小北太可爱了。
你说这种转变，我有想起一个类似的事，但没有你这个这么爽快了。就是、
嗯、
就你说因为你以前是很害怕这种吵啊闹啊不体面这种场合，后来就经过这个事儿之后就觉得啊这有什么就应该硬刚。嗯，我有类似这种转变，就是以前出去买东西或者吃饭，如果不小心点到了一些贵的东西，就我还没点哦，甚至都有时候就还没点、嗯、我只是看了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发现它其实挺贵的，我以前都不好意思放回去。或者服务员给你推荐，你说哎，我想买一支眉笔，他说啊，那你看一下我们这支吧，然后我就只能说好
啊，
我就只能说好。
你也太好卖东西吧姐妹。
我甚至都不敢问价，就是到结账的那一刻、我才能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多少钱。
OK，
就很怕跟服务员说、哎，这个多少钱呀，然后他如果说出一个我不能接受的价格，我说那我不要，那我就不好意思，就觉得这个就已经有点不体面了，
我懂，
显得我这人斤斤计较还是怎么样、
嗯、对对对
嗯， 嗯，然后我的处理方案，我又不是大富人，我又没有多少钱，所以我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轻易的去问，就只能这样去避开。
Yeah,
后来、后来有一次是和我朋友去屈臣氏，哎呀可以说人家的名字吗，大家知道屈臣氏很热情、然后就是会有一个人一直跟着你在给你讲解嘛，然后、哇真的我朋友真绝了，我们俩从一进门那个营业员迎上来说，哎两位小姐要点什么呀，我朋友说我就是随便进来看一眼，我特穷我身上没钱。然后营业员不知道该怎么接了，这话
我先告诉你，我买不起，我看你拿我怎么办，是不是？
对，那他说他不买，人家也不能把他赶走呀。
啊，是啊，
我也呆住了，营业员也呆住了。
对，而且我觉得一般的那个处理方式，现在大家就说哦，不用什么，我就随便看看，
哎、
这个已经我觉得是很体面的回答了。
对，这是委婉的嘛？
对，我不会说我很穷，我买不起，你不要跟过来。
我 太厉害了。
对啊，我觉得我爸就是硬上，就是摆明了我不想让你给我推销，就是这个态度也不委婉。哇，我一下觉得学到了。
但有的东西真的贵到你觉得它就是不可思议。就你们点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对对，点菜也有。
就有一次你知道我长沙人你知道吧，就我在北京吃一个某高档湘菜馆，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误入了这个歧途。哎，一个剁椒鱼头，他那个菜单上他卖我600多啊，600多。然后那个服务员站在我旁边，然后我就指着他我说，你们这个卖600多呀？然后他就说是的。然后我就这样盯着他眼睛，我说为什么呀？
对啊，鲨鱼头吗？
他就说因为我们这是什么什么的新鲜的，从哪儿空运过来，然后这个剁椒是多少多少年发酵。然后我看他说我不要。
对，哎，我就是从跟我朋友去完屈臣氏才获得了你这个能力。就是我现在就可以坦然说，哎，这个太贵了，我不要。我语气会比较客气啦。就是因为一般说话也没有那么生气。
我也没有很刁钻吧，我就是实话实说，我不要啊，我就去点了个凉粉吃。
哎，我又开发出一个新技能，就是可以跟服务员啊，你可以稍微的示弱一点。你说啊，这也太贵了吧，这个，哎，这也太贵了，这个我买不起啊。因为服务员的收入其实跟咱差不多。
对。
有的 sales 就不会，你要说买不起他就会白眼你，或者是就是有点看不太起。
哎，我又不去那种店啦。你去奢侈品店当然是另一码事了。我就是说普通的店里其实服务员跟我们是一起的呀，你
大家都是工薪阶层，有什么谁看不起谁的呀。
对啊，所以服务员他也不会有什么怨气。因为我是觉得进门吃饭没有必要跟人家一进门就搞得那么对立。
哎，进去说我做播客的没有钱啊。不要给我推销东西。
我就稍微说的客气一点的话，服务员也就表示理解，然后他也就不会再给我乱推荐了，他就知道了啊，你就是
挺好的，
对对，踏踏实实吃顿饭，他也不会怎么样。你没有必要就是哎特别愤怒的跟他说啊这么贵吃不起，那种的话，服务员心里也不好受，没必要。
我也没有那么跟人家说话，鸽子，你不要妖魔化你。我真的就是充满求知欲的问他为什么呀？
我没有说你了，我就是说，这样的情况，就这个是我一个转变吧，而且我觉得对我生活影响挺大的一个转变，虽然是小事儿。
我现在会说，那你们有没有性价比高一点的菜？
好客气啊，小北。
对啊，对，我会说，那有没有什么经济实惠，然后性价比高一点的？
对，稍微示弱一点，就是可以展示一下自己的弱点了，就是在别人面前承认自己消费不起这个，承担不起这个的那种感觉，我现在能接受了。
这也不是弱点，就是我是谁就是谁，我也不怕你看，就可能就是这样子一种感觉。
可能吧，以前还是想掩饰，现在已经不掩饰了。
现在就躺平，没有工作也躺平，
对，
买不起东西，哎，也躺平，
也躺平。
哎呦，哎，但说我其实最大的一个羞耻还是容貌羞耻。哎呀，这个是不是大家都有，多少都有一点？
有的，有的，
都有吧，有吧，
有的。
对，我觉得说没有的真的很难诶，就是多少都有点吧。
多多少少你身上都有一些你自己会觉得还可以更好的地方，然后它往往就来自于此。
对呀、
啊
啊、我看到就是连我认为非常漂亮的大美女，人家也会觉得哎呀我哪里哪里不够美。我就现在坦然一点了。我小时候就是总觉得特别的，比方说我皮肤黑，今天咪仔还夸我白，哎呀我太高兴了。
好白你今天。姐妹你真的白。
今天真的是因为面前有个灯啊。
哦好的。
柯子的花名不是黑珍珠吗？
谢谢。
他现在叫白珍珠了啊，各位，我给他改回来了。
真的很黑，我小时候很在意，因为咱们的文化里黑真的就是等于一个巨大的容貌缺点。
对。
但你看这个不同的文化它就不一样，在国外黑就是那种生活健康啊什么的，中产阶级的标志。
哎、
对。
但你知道这个事儿也会成为大家嘲笑的点。哎，我觉得他们也没有恶意了，就是一个说的点，就说哎你看你这么黑你就应该赶快出国，就这种话我都听过很多次。
啊，
哇，
就意思是你在我们的文化当中这个是缺点，你应该去你该去的地方。
那你说你给我买机票啊，你来呀、啊、这别打嘴炮了，直接给我付钱吧。这种人真的好烦哦。
我觉得人家也是一个开玩笑啦，好意，就是说哎呀那你出国了就会成为美女的，应该发挥你的优势，就是
这种
我不要这种玩笑，这叫嘴贱。
然后真的皮肤黑是一个我特别在意的点，就尤其小朋友小的时候，小朋友说话是口无遮拦的嘛，大家都没有恶意，然后我肯定也口无遮拦的说过别人一些话
哟，
但是黑的各种笑话我都听过。我后来有一个，就是我读研之后有个师兄特别黑，他黑到他的外号就叫黑子，他们班很多人不知道他真名叫啥。
哎，那柯子你现在克服了黑吗？
现在算克服了吧，就现在我可以坦然的讲这个笑话，而且是真的很坦然，不是假装笑心里哭的那种。尤其跟我那个师兄交流，就是什么他说什么为什么这么黑，因为我要在暗中保护你这种。
这是什么土味情话朋友。
这个好好笑。
突然一下被腻到了，哦好油。
出野外的时候我俩就不怎么抹防晒霜。然后老师说哎你俩怎么不萌、我们俩就说哎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我、天。哎自我调节也不错了，它是你会放松一点的那种。
对、
对对对。会让自己也好受一点。
来我来自我剖析一下，我这个人因为遗传的关系、我就是腿短，我是一个55分的身材。然后我从小就很讨厌自己的腿短且腿不瘦这件事儿。啊，甚至就是腿粗，完了呢我的腿粗还是就是有肌肉加有脂肪的那种粗，就你可以想象啊那个形状。但是我人活到30多岁以后，你瞅瞅我这蹉跎了30年我才悟出这个真理，就是肉腿是好看的。朋友们，
对啊，
特别是健身以后、肉腿我跟你说啊，就练都要练很久，我就是有。现在可开心了。
对对对
对。
我是健身的时候我的教练才跟我说，他说其实最难练的是瘦子，就是瘦子想长肌肉是很难 的
、
但是如果你是胖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变好的过程，因为你原材料都有，就是用一个通俗的比喻。但瘦最大的问题是它得从无到有，要像变魔术一样把那个东西先变出来，对，这个才是最难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比如说有脂肪啊或者腿粗啊有肚子呀什么手臂有掰掰肉，我觉得不需要太在意，因为只要练一练你就会有。
对，不要感到羞耻。
小肚子。我觉得女生有一点小肚子是性感好看的，朋友们，真的。
来看一眼。
我现在也接受自己的小肚子了，因为我觉得好像医学上是不是小肚子是有保护女性的这个部分的。
原始带吗？猫的原始带。
女性都有。
对对对
对。对对对，女生肚子永远不可能平平的，因为你那堆器官在这放着呢。
是的是的是的。那堆器官。
我觉得女生有小肚子是好看的，我喜欢看。
我也觉得是好看的。我其实早年有素颜羞耻，但是因为我的那个素颜羞耻是因为我特别容易肿，我之前在节目里讲过、而且以前那个
我看到过
柯子有看过我早上起来肿的跟猪头一样。就我没有办法，我是个非常容易水肿的人，但是你看现在就是我运动完就好很多，早上起来就好很多。然后所以有的时候我早上起来化妆的原因完全是因为我肿的太厉害了，我必须要有所修饰。所以有的时候如果那一天我要去见人的话，那我早上起来得大量运动，然后让自己稍微脱点水才能恢复到正常的容颜，就是让我想到那个周星驰电影里面那个还我漂漂水。就是、
我懂我懂。
对，
有时候我会在很重要很重要的约会之前先去跑个5公里，但是值得我这么做的男人已经越来越少了、朋友们。
我提问，跑5公里啥用？是你们刚说的脱水吗？
就是
我从来不知道。
对，脱水。对，
因为我不太肿，我不了解这个事儿。
但我完全没有素颜羞耻，就是我就是素着一张脸，就这是我的常态，可能我习惯了。但是我化特别浓的妆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好意思。
哦
啊，真的吗？
对，
为什么？
我大学的时候曾经有一度非常喜欢蹦迪，然后蹦迪的时候，我是那种蹦到天亮的人。哎，这种羞耻就跟你喝多了羞耻是一样的，就是你天亮穿着个高跟鞋，化着个大浓妆，从工体那个什么，当时还有工体北门走出来，然后爷爷奶奶开始遛狗，然后你就是对，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哇，我都干了什么？对，但是都是过去的故事了，对。
我能明白那个感觉。
我只有一种，就是喝多了以后会发一些奇奇怪怪的消息，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说我都在干嘛。
那个会、那个会，
下次详细讲讲。
但是哎，我一般喝多了我都是借酒装疯， 我都是借酒装疯，我不是真醉、哦、我真醉了我是发不出去消息的，我但凡我说我喝醉了啊，然后我现在要跟你说一堆，其实那就是我心里话朋友们
啊、哦，就是酒壮怂人胆嘛
对
对，
就是我
这样，你醉到一定的初级阶段，它只是让你丧失了自控能力，其实也是醉了、嗯啊，你原本知道你不该干的事，这时候就可以干了。但是真正特别醉，是完全丧失任何行为能力了、嗯，那就啥都干不成了。
嗯，而且我会自欺欺人，比如说我会发一些消息给一直想发消息又不敢发的人，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看我手机会有一些消息发出去，嗯、但是已经撤不回了，所以我会把那个消息删除，就假装没发生，啊、这样我就
自我欺骗，是不是？
对，就是你知道，就是微信可以删除嘛，
是，
但是其实你已经发出去，但是就是我看不见了，我就当这事儿没有发生过，
很好，非常好，我们人就是得靠这个活着，要不然，
对对对对对，因为你在看的时候想说，哇，什么东西啊，昨天晚上删掉，
笑死我了。哎，我们刚才说到了容貌啊、嗯、素颜，而且还说到了身材嘛，其实我有件事情感触挺深的，就是因为我常去健身，你知道健身就穿 legging 是一件很方便观察自己肌肉用力的那一种穿着嘛。
嗯，对。
我有时候刷社交媒体会有很多姐妹说我穿一个 legging 她很怕那个三角的那个内裤勒出印子，
嗯，
所以想要姐妹们推荐什么无痕啊、嗯、什么这一类东西、嗯、然后我有时候就会陷入沉思，想说那条线就你们会觉得尴尬吗？如果你穿出来一条线在那边勒着的话。
我还好哎，
你
也
还
好，嗯，还没有特别在意过。
你们都还行，因为我觉得穿这个就代表说我穿了内裤而已，嗯，
那不是很正常吗？人穿内裤才正常吗？
就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的朋友们就会觉得说有一点点不好意思，嗯、我是能理解那个出发点的，但是我始终觉得。怎么说呢，这种事情真的就是看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嗯，我之前跟我的教练有沟通过，因为我教练是个女生，所以有可能我觉得不羞耻是因为就是不是男教练、嗯、但我的确问过他，我说这个世界上存在无痕的那种 legging 吗？然后他发了很多链接给我，他说多少都有一点，唯一的方式是光着屁股蛋就看不出来了、嗯、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嗯、就是宇宙的尽头就是光着屁股蛋、嗯、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想被别人看出来的
宇宙的尽头是什么呀？
就
是两个屁股蛋。
不是，我就是想跟听众说，就是不要太在意，因为商家有的时候就会跟你宣传说 哎我这条就是无痕内裤啊，很好看啊，实际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大的作用、嗯、因为穿内裤就是正常的，就像你穿衣服穿内衣一样，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嘛。
而且你的任何形状都是一个正常的人体结构啊，比如说大家有一段时间讨论的特别火的那个骆驼指的那个形状，因为觉得说我人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啊，你过度的去关注它，你给它这么多 attention， 你反而就是让它觉得变成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你就接受你自己就好了呀。
啊，什么是骆驼指？
就是柯子那个骆驼的形状，就是女性的前面穿如果过紧的话，它会夹出一个三角区，
哦，
就是会比较尴尬。
哦、
对对对对对，
我明白了。哦
哦，对对对。嗯嗯、但我觉得我说实话，我觉得那个三角区倒是可以避免的，跟你选的那个 legging 的版型有关系，其实很多从版型上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这个、
但我觉得内裤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如果前面那个三角区真的很羞耻的话就换版型就好了，这个倒是很好解决。嗯
嗯，
哎，小北啊，你现在西班牙吗？对吧、
嗯、
我其实想问你一个问题，怎么看就是鸡突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哎，我自己个人还是不太能适应。我不适应的原因不是因为怕被别人看、嗯、是我觉得磨得很不舒服。
哦，是吗？哦，
我觉得摩擦不太舒服。对，我不是因为觉得那个形状或者别人看我、嗯、但我觉得有些衣服的面料就是摩擦的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其实不是因为不喜欢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不舒服。嗯，
明白。因为我有时候、嗯、因为我在国内也住一段时间，有时候去国外也会暂时住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发现在不同的文化下面，女性对于自己的就是这一点它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嗯、
比如是像欧洲越往南部对吧，就几乎没有人 care、嗯、大家所有的人、
啊、
你穿成什么样子大家其实都接受，然后不会多看你一眼。
对对、嗯。
但是你回到这儿，比如说这种亚洲国家，这个事情好像就变得很不可接受。
嗯
如果你要是突然出现了激素的情况，大家可能都会就是这样瞥你，然后就在那边窃笑，就会出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我就真的觉得就是在这个地球的不同角落对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就是大不一样啊。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中西方文化的问题，中国还是比较保守的，然后衣服的线条也不太愿意突出女性的曲线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对身材的要求也比较高。但是我像我在西班牙就是有很多很多，就是在我们眼里可能觉得要么就是他太胖，要么就是太壮，要么就是太黑，就在我们正常的审美里面觉得是不好看的女性，他们比我们可自信多了，我们都觉得好羡慕。 对啊，就是这样，
是
对，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甚至我有时候上课女生嘛就是换衣服，但是因为我们都穿运动 bra， 其实你怎么换都无所谓的，就是你想健身房你也就是穿运动 bra， 你就发现西方的女生在练舞之前就直接脱掉，然后直接换，他们根本不 care 说什么有歌手或者吉他手有男生会路过看，他们就大大方方脱了。然后东亚的女生就会找一个房间，然后帘子要拉到严丝合缝，但其实里面也就是运动 bra 而已，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对对对对对，
哎，那比方说你讲到会有什么歌手吉他手路过，那他们真的会看吗？其实他们也不看，对吧？
不会看。不看，
这可能就是区别。你在国内别说鸡脱了，你穿一个比较修身的衣服在街上绝对有人看，总是有人多少会瞄一眼，
大看特看。
对， 对，
对，
有时候羞耻的不是那件衣服，是会有人看，老有人看你真是受不了啊，就跟你做数学题有人看你似的。
这什么 callback 呀？数学题和鸡突。
不是柯子，我现在想的画面就是我穿着一个鸡突的衣服，然后坐在那个黑板上做数学，做不出数学题，然后写个解冒号。
老师羞耻了。
对啊。
啊，我的天哪。哎，我们既然聊到这儿了，我还有一个羞耻，我是真的是那天我们聊出来的，就是关于性这件事情的羞耻。而且就性跟羞耻，对吧，有很多可以聊的，但是我今天就想聊一趴，就是我在整个我的个人成长过程中间，我的父母，就我的家庭是没有给过我一个很系统的性教育的，就是性这件事情在我们家是一个非常禁忌的话题。这就导致一个情况，朋友们，我相信这个场景描述出来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如果你跟你爸妈坐在那儿看电视看电影，突然出现那种男女之间的亲密镜头，比如说接吻也好，然后那种就是抱在一起然后马上要怎么怎么着，或者是一些亲热镜头也好，你知道那个客厅里的氛围是冰冻起来的嘛，所有人都觉得动弹不得。然后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办，就是我现在是起身走掉吗，那不是更尴尬，然后我待在这儿，我又就是我都觉得我手脚都多余长出来，你知道吗，我就不想动。啊，就好尴尬。然后那天我们聊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对，这也是一种所谓的羞耻感，就是因为你们不去谈论这个事情，它变成了一个，而且你知道电视它就会突然出现，你也没有一个预警或者准备，就是那怎么办啊，你们怎么办啊。
我觉得我其实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有的时候羞耻是被教育出来的，就是我每次有这样的镜头的时候，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我妈都会跟我说一句话，说演员这个行业实在太不卫生了，就是
我以为要说太不容易了，
他消解掉这个羞耻感了，那个尴尬。
不，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做这件
事情，他转移话题
啊。对，就是不卫生，就是他会觉得这么多男男女女，就是一会儿亲这个，然后下一部电视剧又去跟那个人抱在一起亲嘴，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他说演员太乱了。但我还没有聊到娱乐圈，只是拍电影，我妈就会说不卫生，然后太乱了，所以会小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很脏，就是。我会觉得很不卫生，对
，OK，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教育出来，这种羞耻是教育出来。但其实，如果父母能够正确的跟我们去解答这件事情，或者是诠释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好像也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咪仔，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后来有去跟你父母讨论这个事情吗？
没有，我三十多岁的人了，我现在都不敢，除了春晚，我不敢跟他们坐在一起看任何别的节目，我就怕有俩人亲嘴儿。
春晚应该不会亲嘴儿。
然后你知道我爸干嘛吗？就真的出现那种亲热镜头，我爸就开始突然吹口哨，你知道吗？就估计他比我还尴尬，但是他消解尴尬办法就他开始吹口哨，但是就更加尴尬了。朋友们，你坐在那吹什么口哨啊？天哪，
还挺可爱的。
不是你爸吹口哨，我脑补的画面真的就是有一种很俏皮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爸有想要跟你聊，哎，不然吹口哨干嘛？
我就只能祈祷那十秒钟半分钟什么的快点过去吧，然后过去之后大家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然后我就会找个借口立刻说哦，我要喝水，然后就走掉，再也不想看这个，不想回到这个客厅了。
我觉得大部分家庭可能性教育都不是很完整吧，这中国就是这个国情，他想教育他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我们也没有一个很普及的那种系统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家里就是这个状态，但我个人是觉得吧，这种场面也确实不适合跟父母在一起看。我觉得别的文化应该也不至于说欢迎全家人坐在一起看别人那啥吧，这个肯定不太对。
没有，
对吧？
对，但猝不及防出现了嘛，对不对？
对，所以就是有些节目确实不适合不同年代这个辈分的人在一起，父母和孩子之间这个性问题本来就应该有一部分的禁忌在里面，它是为了就是从文化上和生理上是为了防止乱伦之类的情况出现，所以你和你的长辈本来就不应该娱乐的去看这件事儿，他应该给你一个很好的教育。
柯教授给我们分析分析。
哎，他应该就是理性的、科学的给你一个性教育。但是你说你们要不要经常坐一起看亲嘴画面？我觉得也不必吧。
倒也没有这个需求啊，朋友们。就是我不知道听到这儿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是怎么来处理这个场景的？就欢迎在评论区你们教教我，好吧？我真的是在求助。
啊，我也很想知道。
我家其实也尴尬。
你家也尴尬是吗？
也尴尬，谁家不尴尬呢？肯定都尴尬吧。
哦，挺好挺好，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就是大家都尴尬，所以我们可以留给听众，哎，对，告诉我们你们是怎么跟父母讨论一些就是亲嘴的镜头的。
就哎，对，
讨论吧。
如果有哪位朋友家里这个场面不尴尬，你跟我们就是讲一讲你们家是怎么处理的。
对对对，
应该还是有
《还珠格格》，你们看过没有？就是赵薇跟五阿哥，不是赵薇跟苏有朋俩人接吻，让我妈说什么吗？我妈说：“你看这个赵薇的眼睛大的跟牛一样。”就走了，
就是你妈只能寻找一些其他的
转移
关注点，然后对来削弱亲嘴这件事情，对
对对对，
好苦恼啊，朋友们，来快快来帮帮我们，
是的是的是的，对，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就是各种方面的羞耻，我觉得有一个羞耻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会不会都有，就是做播客
还是有的。
这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
有的有的。
对，因为我自己在想，就是我觉得做播客这事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但是我感觉我很难跟别人聊这件事情。
为啥呀？
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做播客是有一个起因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李叔有跟我聊很多，说哎，你要不要来录节目啊，我那个时候的心理障碍是觉得说哎呀我能聊啥呀，就是我就是一个小老百姓，然后也没有什么故事也
老百姓
就是我总觉得就是说做播客的人一定就是比如说要么就是输出欲望很强，然后有很多故事，然后语言能力很好，声音很好听，总觉得他有各种各样的条件，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都不符合，所以我就觉得我很难就是对公众表达，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公众表达我是有障碍的，因为我很担心别人说哎，你看他好傻，你怎么说这种话，哎呦他又说错了这个，然后又说错了那个，就是我觉得有好多好多的羞耻感，尤其是要接受一些负面的评价，虽然它不一定会影响我的生活或者心情，但是我相信就是每个人收到一些负面评价的时候总不能说啊没什么的，或者一点波澜都不起，我觉得是很难做到这件事情的，然后我觉得这是就是我当时的一个障碍，但是我觉得李叔比较好的是有慢慢的就是去，我差点说成勾引，就是引导引导，就是
哎，说出你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今天的下午茶就是为这种事情准备的。
这不是，就是双引号的勾引，就是慢慢的去引导我去输出，然后去做一些，比如说他带着我去录一些节目，我会发现哦好像也很舒服，就是像跟朋友聊天一样，让我觉得比较的安全，对，然后对对对，所以我才慢慢的说那是不是可以尝试的去做一下。然后这才开始有了跟柯子去录这个维他命的节目，但是现在我现在出现了另一个羞耻，就是我没有办法跟别人说我在做一个播客。
Why？ 为什么？
因为他们就会说那我要去听听看哦，然后听完以后还要转发给我说、哦、哎呀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就什么，然后我觉得哎呀好羞耻好羞耻、
是有一点、
哎、小北你录下来的每一期节目你会回过去听吗？
嗯，不会
完全不听是
不
是？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哦、
对，因为我就怕觉得哎呦这里我没有讲好，哎呦那里没有发挥好没有接好，然后又觉得哎呦、那天声音怎么这样啊，就是我也自己会给自己有很多的这种反馈、所以一般来说我都很少很少去听，除非是有这个必要，比如有人跟我说哪个地方可能有点问题我可能会去 check 一下，但是你说我再去多听一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难、所以我现在想想我觉得做播客的这个羞耻来自于一方面是公众表达，就是我很担心说错话，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 就是如果有亲朋好友听我会觉得我暴露的太多了，就是会把自己完全的敞开、暴露给别人，因为很多说实话在节目里说的故事我都没有跟我朋友甚至跟我的家人说过，所以我觉得哎呦他们知道我太多想法，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引导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比较羞耻的事。
嗯，我跟你有同感、就、其实刚开始做最担心的就是说要把一个不完美的自己展现到很多人面前。你平时不完美只有你身边的人知道、而且大家互相之间都看得到不完美就没啥。
对。
可是你要录下来放给几万甚至可能几十万，那我现在上日坛了肯定有这么多人听到我的节目前前后后。真的就是你要想到有这么多人他看得到你，你在明他在暗你说错一个念一个错别字也好啊，或者是说一个不成熟的观点
啊，有人揪的有人揪有人揪、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一定有人提出来，因为人家确实听到觉得不舒服嘛，所以就会提，
是的是的，
这个也很正常，但是
是的，
你就要面对这样一种不太对称的这个信息，我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接受这个事情、然后还有像你说的就是有些故事我会选择跟父母讲，有些故事我会跟朋友讲，可是一旦你录到播客里了、大家都知道了，然后哎呀这个也需要接受，
我特别懂、
对，比如柯子说我很穷我没钱
对
柯子小北我觉得你们两个都是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人，就比如说你们可能会要求一件东西我要做到尽可能的给出去正确的信息或者是一个完美的表达，这样子你会觉得我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我有这种感觉哈，听完你们两个描述 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这样。
是的，
就始终在怀疑自己说我是不是不够好。
对对对，
我也会这样。
不能对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说 yes， 就是难以接受。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因为我老听你们节目，我觉得你们的表达什么的是越来越好。
哦呦，
所以完全不需要有这样的顾虑。真的我很爱听你们维他命节目啊，记得多叫我来上节目啊，就是这个意思。对，我做黑猫也是这样子，因为黑猫最暗类的东西有很多涉及到就是事实类的事情，包括有时候一个英文发音没发对啊，评论区是一定会有人指出来的。
对，
但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谢谢你给我指出来，因为你要不指出来我是真不知道。
对，
我不知道，那是我的一个盲区，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了、你这发音不好，或者是你的这个事实。我记得有一次我讲一个阿拉斯加的案子，然后说晚上十一点、我说这个时候应该天应该黑了吧，完了就有一个朋友给我发私信告我说、阿拉斯加在那个月份是极昼，
哦，它纬度高
是黑不了的。
对，
我说呀，我说哎呀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一定要把这一块要把它改一改、就类似于这种，就是没有经过事实的这种推测不要去瞎推测，我会学到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我好像很喜欢人家给我提专业方面的意见。
是专业方面的。
那你真棒，你这是这不得进步死啊你这。
啊但是有时候我也会回过去听我录的节目。对。然后我有时候听想说哇讲得真好。人要给自己点鼓励朋友们，要不然活得太惨了。
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向你学习。
不用倒也。
对。但我觉得现在我好像能接受这些事情了。就是第一个我觉得 在录播客的时候，尤其是每一次我们去想一些选题，然后想一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梳理，哦，我人生中还有这样一件事儿，然后我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别人觉得啊，好好玩哦，就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第二个就是，比如说之前我跟柯子录节目，录交朋友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因为这个选题，我都不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可能还困在我交不到朋友这件事情，尤其是比如说我之前说一个艺人不停的邀请我们 I 人要出去玩，然后我就有很多很多的心理负担，说哎，我怎么老拒绝人家，但我又很不想出去，所以我就自己在那儿就是内耗。但实际当时柯子就说了一句话，说没事的，你拒绝我们，我们艺人就会去找别人去玩。
你们艺人真的没心没肺哎，
是啊，
对，然后充分的证明了我们 I 人就是他们艺人的玩具，你知道吗？但是这件事情也让我
是，
对，就是这件事情也让我释然了，就是我觉得没事的，就是我拒绝了他，他会去找别人玩，也不会觉得我怎么样，因为他完全不来自于我的反馈，他是来自于我现在想约一个人出去玩。对，所以我就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非常非常的释然了。所以我们上次前两天我们几个人在拉群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加咪仔，我就在群里说咪仔我要加你，因为柯子之前加哪位嘉宾的时候也是说，就在群里面大拉拉的说，哎，你先别睡，我先加你一下，因为对方嘉宾要睡了，
这样不行吗？
对啊。啊，你就是强行要加人家，说还在群里，大家你先别睡，说
谁
先加我一下，然后我就说哇，柯子好悍匪哦，就是那种强行抓住别人说你加我你加我，所以我先表一下粉籍，其实我是黑猫的资深听众，我那天查了一下，我应该是黑猫的第九期就开始听了，就很早很早以前就。对对对，
我是不是讲的贼好？
对，讲的贼好，就是每一期
没不带这样的，我天，
每一期我都有听，我可以给你看我的那个听的那个记录，是有记录的嘛？是每一期哦。
嗯，哇，感谢感谢感谢这位听户啊！
所以当时加到咪仔时候，我说那我要加一下，我要学会交朋友。然后
因为我没法通过群添加，所以
对对，
你得跟我说一声，然后我去加你。
对。其实我当时第一次加都没通过，我在想，哎呀，人家是不是不想，就我又开始了，我说人家这个设置就会是不想随便加他，那我是不是不礼貌，然后第二次我又加的时候
没有没有，
对，然后我第二次我就说哎，他还是这个设置啊，那我要跟他说一声，所以我在群里说
对，
咪仔我要加你，然后柯子老师表扬了我说，哎呀，小北开始交朋友，
努力交朋友哦，原来你有这么一段心路历程啊。
对对对、
哦。我完全都不知道，因为我以为就是你加了我，然后其实你那天不加我我也会加你的。
你看
啊、主要就是因为你头像好看又开始夸你。
我问蜜仔这种艺人就是我们完全意识不到这个动作背后你已经想了那么多。
我是爱人柯子。看不出来吧。
对，你们俩太悍匪了。然后所以我通过很多事情就觉得播客这件事是帮我做了很多很多的梳理，以及让我发现了我很多都没发现的问题。对，然后它展示了我的很多面、可能比如说我在工作中是一面、生活中一面、在我父母那儿一面，但是我发现在播客里能有很多很多的面，然后可以去帮助我表达，即便是很多话题也许不一定是我那么擅长的，但是我觉得听嘉宾的一些分享我会觉得哦，也有很多收获，所以我觉得现在我就能放下这种所谓的公众表达的顾虑了，因为我就觉得我就是要表达。
嗯，
对呀，
对呀，就是我就是想知道啊，比如说怎么点菜啊，怎么看《甄嬛传》啊，什么，就是我就是想知道啊，我真的很想知道啊，对啊，所以我就觉得管他嘞，就是先说了再说嘛，就是
感觉很
对，
很棒，很好，很好，为你鼓掌。
所以现在什么选题我都想录，以前我做一个选题我都跟柯子纠结半天，说啊我没有东西可以说哎，然后两个人就会在说哎呀这个怎么聊啊，后来现在有选题说可以啊可以啊都可以啊完全放松了。对
对对，
太好了，我听到这一趴特别开心、
真的还有转变，我虽然是个艺人但我感觉我也有转变，一开始就是不太能接受自己做这种表达、因为你也知道自己一定会犯错、一定会说出一些
对
不成熟甚至是错误的东西让所有人听到，就是不想暴露自己的缺点嘛，那种羞耻感。但后来呢，在我又比如听到自己犯了一个什么错或者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评论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这些事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就是不完美，我的不完美
暴露出来给我添堵是迟早的事儿，是经常会发生的事儿。但是做播客我这样大声表达的话、虽然不完美，但是它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好处。比如说认识你们、真的认识朋友是我觉得哇，播客带给我最大最大的好处。我现在此刻我的生活里有一半左右的朋友都是播客带来的、剩下一半是可能我从其他的途径或者从小认识的、真的有能有一半是通过播客认识的、我觉得这太值了，被人骂三句换来一个好朋友、哇
是这么等价交换的吗朋友
这交易谁不想做所以我觉得对啊，勇敢说一定会有收获的，自己也成长了，也认识了更好的人。
你看看，所以我们仨做播客还是很开心的嘛。
对，
说到头，
对，
是，
难怪这期节目聊这么好，没办法，你知道吧？就是专业，
开始了，
开始了哟。
但是有的时候我录播客也会担心自己声音状态不太好，比如说我最近其实是有点感冒，然后就会嗓子一直不舒服，尤其像我们这种女生在一起说话就很容易啊，然后就一直就是高能输出，你知道。然后每次录完之后就觉得啊、好累，就是有一种在隔空喊话的感觉，所以就会觉得哦，嗓子好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吃龙角散来护嗓。
哎，是的，真的在吃，我刚其实就吃了一个
来了来了他来了。
对啊，
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本来我觉得哎呀，我们以前就是觉得说如果是广告的话怎么说呢，现在我就觉得没有什么，龙角散真的我平时就在吃、
哎，贼顺滑就 Q 进来了朋友们
对啊，因为我就是用嗓过度的一个人，我又不会什么腹式呼吸，就是在说话说很多的情况下就没办法，就是一定要吃龙角散护住我自己。对，
它是好吃的耶，它是好吃的、我没事会磕两颗
好吃的好吃的，
因为我爱吃糖。
对，不把它当药吃，对，就是糖嘛。
对，
好好吧，今天我们聊了很多羞耻的事儿，其实聊完感觉也没有那么羞耻啦，都是很普通的生活中的小小波澜。反正总之我们就是觉得啊，这些所谓的不体面呀、羞耻啊，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大胆的接受它，把它说出来，跟朋友们大声的say一say这些事情，
聊一聊、
都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对呀、
就是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就算现在还没有接受，就是至少知道自己有这个羞耻，说不定哪一天慢慢的也就接受了。我觉得就是接纳自己，就是有各种各方面的不完美的部分。对，就
对，
也不用硬要说这个我不羞耻了，我觉得羞耻也没有什么呀，对不对？就是接受羞耻本身，
接受那个羞耻也是接受。
对对，
禁止套娃。
对，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有廉耻心的吧？不然我感觉就是大家就会变成一个没有廉耻的人。
啊、不不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
落点不要落在
对对对对对
不要脸上，这可不行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我们三个人个人的很多观点啊，就是听到节目这儿的各位听众们，我相信你们自己身上一定会有很多你们自己的这些故事。
哎，
欢迎到评论区来跟我们互动，来讲出你自己的这个想法啊，或者是对吧，就是有一些碰撞之类的啊。很期待。
对，
是的、
是的，
欢迎大家留言。好，那我们本维他命栏目最最受欢迎的环节要来了，就
来喽，
就是我们的好物推荐啊。鼓掌
推荐来。
对，因为这次我要大声说 yes 的龙角散特别节目，我们也有特别的推荐。
诶，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各自最喜欢的这个龙角散产品，
噔噔噔噔。
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用嗓子比较多的人，像我要带队啊，要讲很多话，而且我们都不用话筒，就是纯靠这个大嗓子在那儿喊。对，然后包括我上课我教课我也要靠龙角散来续命。
其实在录这一期节目之前我是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说实话他们最开始跟我说龙角散，我说什么东西，跌打损伤药吗？然后就被他们仨扫了一波盲，我说哦，原来是这个。首先啊，非常感谢龙角散赞助本期节目，让我用到了这种好东西。我这几天在家里他给我发了好几包，你知道吗？我不同的口味在那边换着吃，好开心。
我跟咪仔不一样了，我是龙角散老用户了，是老师嘛。哎，真的就是靠龙角散吊着每学期开学，有些课他会排在一整天，从早上到晚。真的你就就是肉嗓可见的，他就肿了干了。
肉嗓可见。
肉嗓。
啊，真的需要吃。而且龙角散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味道特别好，所以你吃的时候不会有那种、哎呀我在吃药啊很痛苦啊那种感觉，就还挺惦记的。
是的，
嗯，这会嗓子不舒服就说哎那我马上吃一个吧。我最喜欢就是他们那个白桃味的、嗯、里面是草本粉末夹心的那一款润喉糖，
好吃，那个好吃
好吃。
嗯， 嗯，我也喜欢那个，因为它吃进去就是外面是那种白桃味的糖壳，然后融化了以后里面就有护嗓的那个草本的那个粉末在嘴巴里，就嗓子就真的吃下去就会觉得很舒服。
嗯，是的是的。我去查了一下它这个工艺啊，就是龙角散它是有用一种特别的技术把100微米超细微的龙角散草本粉末包裹在草本糖壳中，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我每次吃都觉得挺享受的。
嗯啊，我最近因为都在国外嘛，然后都在带队，然后每天都说很多话，就是全靠这个糖来润嗓子，所以非常非常推荐。
对对对，包括这次我自己亲身试的经验啊，我特别喜欢。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款吗？
嗯，
最喜欢他们那个经典的薄荷口味，就是清清爽爽、然后它那个薄荷的平衡做得特别好、就是它不会一下给你凉到冲天灵盖、你知道吧，
辣嗓子。
对对对对，它好吃的，然后是舒服的、而且呢、就是我很喜欢这个糖的设计包装，有一点是它是独立包装、你需要的时候拿一颗出来放在包里旅行也好，对吧，出门也好，它是很方便很卫生的，然后又便携。
嗯，总之呢，龙角散就是一个既好吃然后又实用守护我们自在发声的一个品牌。如果你也希望像我们一样可以大声无畏的表达自己，就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推荐
推荐、那这期我们聊了这么多有关于不体面啊羞耻啊这些事，其实我们最主要想表达的就是你也向龙角散和小宇宙推出的播客企划这次我想大声说 yes 一样，拥有你自己的自在发声时刻，不被定义，不受外界干扰，为坦诚，为改变去勇敢表达，并为每个说 yes 的时刻而庆祝。
嗯，你有没有哪些想要尝试去大声说 yes 的不体面时刻呢？
嗯，
欢迎在评论区里跟我们互动。其实坦然分享这些小羞耻也许就是化解他们的第一步。
嗯，
我们将从评论区抽出五位听友送上龙角散和文化机构Naive理想国共同打造的女性发声礼盒，里面有龙角散的这个经典润喉糖产品，还有一本精心挑选的女性发声的书籍。
嗯，那么也同时呢，欢迎你收听本企划的其他节目，他们分别是宁浪别野、来都来了和燕外之意，也多多关注龙角散接下来的其他活动。
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啦。
哦耶，
朋友们再见喽，拜拜
拜拜各位，
拜拜，大声说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吵死了我
我期待那个评论区的羞耻
哎，
羞耻故事
我再来玩，拜拜朋友，
拜拜拜拜